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易梦圆老师和曹硕老师，你们做过很多公共艺术项目，和刚才讲的这个唐人街百货，我觉得要是真的看了原作，看了现场这些物品和装置，一定会很多感触的，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这些记忆。那我知道你另外还有一个作品也很特别，叫做关于电视剧嫔妃和女剑客，这个作品是电视节目吗？它是个电视节目是吧？
哦，这个作品呢是一个我们做的一个装置和多媒体的作品
结合、哦、
对、这个作品的背景呢是当时我们受邀参加一个群展，叫做 Prop House Collection of One Million Objects， 叫做道具库百万收藏、是由炮王和 Lisa、Bodhisara 策展的，在北温的有个艺术空间叫 Griffin、Art Project，来当时做了一个群展。那这个群展的背景呢，
它是，其实我们知道温哥华它是所谓的北方的好莱坞嘛，然后每年有很多个剧组来这边来
拍戏，
对，有电影就巨大的制作，
对，
也有小一点的剧组，像电视剧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展览它是围绕着温哥华本地的一个大型的道具厂，它叫做MPF Mount Pleasant Furniture。然后它这个大型的道具厂呢，是曾经租借给很多的有名的剧组拍戏的，所以包括有些我们很熟悉的，比如说 X Files X 档案，然后还有一部很有名的，我们念小的时候看的
博物馆奇妙夜
电影，对，博物馆奇妙夜哈。然后它这个道具库在温哥华的影视业是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的，它是一直都是不对外开放的，它是只是面向影视业的工作的人的
业内人士、
是的，
对。
那这个展览其实是关于这个道具库的，因为这个道具库它在2024年的时候要结业了、那在这个契机是他在这个契机之下，那策展人两位策展人他们邀请了六组艺术家，是要为了纪念这个道具库嘛，
对，
他去可以随意的使用这个道具库里面的道具来做展览、
对，
那同时他做这个展览的时候，他会将道具库终于可以对外开放，
展示，
对公众开放展示，然后他们组织了很多次的 walking tour 来结合这个展览。那我们就是以艺术家一组艺术家的角色
身份
来参与到这个展览当中，然后用道具库里面的道具来创作一件作品。
对，
非常有意思啊、你继续来。
对，因为我们发现这个道具库呢里面有很多的那种东亚或者是中式的那些
物品，
比如说一些古董啊、复制品，不是真的古董，但有一些复制品的，就当做电影
工艺品应该也有、
没错、还有工艺品啊，比如说瓷器啊、侠客那种
景泰蓝呢、
没错，然后还有侠客用的剑呐、嫔妃脚底下踩的那种
花盆底鞋，
对，它里面都有。我们当时看是也挺震撼的，
挺震撼的，
特别多的东西，
它有一整个区全部都
是，对，宫廷剧和武侠题材的这些里面的道具都有。
对，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作品，就是一个装置作品，用了很多它里面的道具，然后加上我们的自己的艺术创作组合在一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就是想用两种类型的那种就是中式文化的剧集，一个是仙侠剧，一个是后宫剧，因为也是我们从小到大真的会
看着长大
的。对，
我是一个非常大的电视迷，这边叫 couch potato， 就是会一直看电视
真的
一直看电视，我从小就非常热爱看电视，所以做这个项目我一走进去，哇，就梦想成真的感觉，我可以把看电视做一个作品，
对，你的梦想成真了。
是，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个场景怎么样去塑造啊，就想了很多，比如说就仙侠剧有那种就是主人公一直瘦，然后飞剑就都过去了，在竹林里面，我们就想说怎么样把这个剑架起来，然后放在竹子上面，就有那种飞剑的那种
感觉。
然后我们用那个花盆底的那个清宫后宫剧的花盆底的鞋，旁边放《还珠格格》里面就是第一集还是第二集里面小燕子第一次穿这个花盆鞋在宫里面，然后穿的这个
学走路然后摔跤的那个
一个影像的一个
呈现，
对，一个多媒体。 然后家旁边就放这个花盆底的这个真的这个道具这双鞋、
嗯、
然后所以我们在视觉上做了很多的穿插在里面、
嗯、
对，感觉有点穿越啊、哦。
嗯，是
嗯很丰富，
是,、
嗯、
是它又有影像，然后又有里面的道具，然后还有包括我们也运用了一些这些剧集它不是 DVD 碟片嘛、
嗯，
我们也拍摄了一些摄影的作品的图片也运用上了、
嗯、
所以它是一个多媒体的一个这样子的装置。
嗯, 嗯, 嗯，
对，因为我们当时做这个的灵感呢，就是来源于其实是一个移民共有的一个经验，就是看电视嘛，看这些尤其看这些中文有文化特色的电视剧。
嗯，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最可得没有障碍最便宜不花钱的一个消遣娱乐的方式。
嗯，
华人移民的日常。
没错没错。然后因为我们两个自己也其实也很喜欢看后宫剧和仙侠武侠片，所以一下子就联系起来，就是然后我们也想到说呢，就是它是有这些看这个剧集呢，其实是对于移民来说它是有文化或者是语言障碍来说是最简单可得的娱乐方式，
舒适的，
尤其是有语言障碍的新移民，他在现实生活中他可能更能感觉到有陌生感或者有那种焦虑感。
嗯，
但是他在电视剧的虽然是虚构的空间，他却可以感觉到还很熟悉然后很亲切，
有一种情感寄托。
嗯，对对
对,
对。
然后比如像土生或者说从小就来加拿大的华人，那他也可以通过看这些历史剧啊，看这些剧去找到文化链接，去有这个传承这种文化的这样一个方式，
寻根。
对,
对、
嗯、
所以这个看电视这件事情是一个大家特别共有的一个经验，一个娱乐方式。
对，它虽然是一个很 普通的很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其实它有很多意义，我觉得
也有时代的代表性哈、哦。就也许在这个成长阶段，这二十年是特别特别，尤其过去三十年、四十年，应该在海外来说，电视这个生活是很重要的，
嗯、
对吧？我们都是参与其中的，对。
嗯
嗯，那这个作品呢展过之后，他们大家是很多反响吧，跟您看的人。
嗯，是大家很喜欢，而且也有像比如说是就土生的观众，他可能自己是在对中文这个语言和文化可能是有断层的，但是他会跟我们分享说他在家里面也有感同身受这样的经历，就是家里面妈妈辈、爸爸辈的人他们在放着电视，他们却能也能从通过电视的时候去进入到像您说的像那种寻根啊，或者去和自己的这种
文化
产生连接，对他们也是有这种、
对，
或者是甚至是学习历史啊，通过电视剧的形式去学习历史文化，
对，能够找到自己的来处哈，就是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对于第二代的移民来说，
是
对。那么我想请教一下 Sean 哈，我们大家都听说，经常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有一种艺术形式叫公共艺术，咱们现在艺术的普遍形式有包括很多种哈，包括刚才说的装置艺术。那公共艺术项目其实它是为我们做什么的呢？主要是就我们给听众分享一下。嗯，
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公共艺术是首先它是有一些标准的，比如说它是最重要，它是要开放给公众，在公共空间里面，
对，
非常容易接触到和可以触及到的。
嗯，
这个是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然后呢它是一个没有门槛就直接可以接触大众的艺术形式。
嗯，被政府甄选的
对，有的时候是政府或者其他的
委员会艺术委员会，
委员会他来放置在公共空间，
嗯，
和公众产生接触
互动的
一个艺术作品，
嗯，
它比较可以比较的公共艺术，其实比较的是画廊或者博物馆、美术馆这种，他们的区别。
嗯，
我觉得一个当然就是门票的区别了，公共艺术是免费的，
是 inviting 的，对吧？
没错，
嗯，对。
然后，但是美术馆和艺术空间很多大量是收取门票费用，然后入场的嘛。
对。
然后其他的另外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公共艺术呢，它不像美术馆、博物馆，就是你去看作品的时候你不能碰嘛，你跟它产生的关系，
嗯，
观众和作品产生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对。
那公共艺术呢，是可以去碰，甚至于很多在地面上公共艺术是你 可以去踩去跑步，
对，它需要你体验的，它不是那个跟你是隔离的，对吧？
是的，
嗯，
没错，
对，咱们温哥华特别多，嗯，很多，很
温哥华有很多很多公共雕塑还有壁画，
嗯，对，我看到你们做过的壁画也好几幅，好几件作品，待会儿可以继续讲的，
嗯，
就是你们做过一个叫路边日记，对吧？是一个数字绘画，
嗯，
在温哥华的公共的候车站台，这是2020年的温哥华市政府委任的一个作品，对吧？
对，它是一个路边日记，是2020年疫情期间的时候，
嗯，
温哥华市政府委任的，
嗯，
然后它是以插画，我们当时做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在封闭嘛，
嗯，
social distancing 隔离，对吧？
对，
那个时候是以电子插画的形式，但是它最后的呈现是以公共艺术的方式，在20个温哥华市的公车站牌的广告箱，
嗯，
灯箱上面展示，
嗯，对。另外还有一个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叫做龙舟设计，这个叫贝明月西佩宝龙，
对，没错，就是这个龙，
这个很有意思啊，2022年的。
这个要说到就是龙舟这个运动呢，就是在，Expo 温哥华 Expo 86年之后就特别流行，引进了之后就特别流行。
86世博会，
没错，
嗯，
然后就北美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龙舟节，
对，
然后每年的端午节的时候就比赛呀，大家参与龙舟划船加油，特别热闹，
嗯，
然后加拿大呢当地也有一个龙舟的协会。就 BC，Dragon Boat BC 嘛，加拿大龙舟协会，
对，
在当时有这个背景，就是我们有机会跟加拿大龙舟协会来合作设计了一个龙舟的船身。
嗯，去年我知道你们还参加了龙舟赛，对吧？这个作品跟那个有没有关系？那个没有关系是吧？
其实是先有的这个作品，我们先是，
啊，
龙舟节他们reach out 到我们，然后邀请我们
参加，
邀请我们来创作这个作品，
对，
然后
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他们进了一批新的龙舟，然后邀请了九组艺术家来创作龙舟的舟身，
嗯，
就是然后我们作为其中一组艺术家，就是来创作这个龙舟的舟身。我们当时想到的就是龙舟节、端午节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当然就不能绕开，就是想到屈原的诗歌，
是的，对，
然后就想到屈原有一首诗歌叫《九江涉江》，
嗯，
里面用了很多珍珠啊、玉佩来描述这种，
嗯，
这种美德，人的美德和理想，
嗯，
我就想说用这个元素，用很多的中式纹样宝石设计来串联起来这个船身，
嗯，
这个船身就像是被这些中式的宝石串联起来了一样，
好运连连，带来好运和驱逐魔病魔的这种祝福，哦，这是五彩绳也是它其中的一个元素，
嗯，
是吧？
对，没错，
嗯，那所以这个龙舟设计这个作品呢是在2022年的，
是，
嗯，
我们做完了这个作品以后，然后真的看到了运动员他用着我们在我们作品上面那个船，然后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哇觉得好有，
我们对这个运动都有兴趣了，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说我们也要去划龙舟吧，
对对对
对，
所以我还记得去年6月1号还是6月3号咱们后来在这个展览现场见面的时候，你们刚好去，你们的队得了冠军，记得吧？
对，
我们
在其中一个比赛，小的比赛上，当时获奖。
对，好的，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